哎呀，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你自己再次用你的爱，用你的恩典，用你的真理，招聚我们在你面前。好，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这样一个预茶的时间都恭敬在主你自己的手当中，求你自己把你的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哎，你也赐给我们在合一的时间当中来一点一点的来把你的话语可以解开，可以成我们生命当中每日的饮食。我们求你祝福今天晚上我们的分享，也叫听的说的都可以 蒙你自己圣灵的光照。特别是把我们将一个使徒行传的年度的查经计划也都交托在神你自己的手里面。你也不断的兴起忠心的同工来传讲你的话语，也不断的使你的百姓在你的话语上面得到造就，不光是知识上的增长，更是在这样不断的学习当中，生命被更新，你的教会也被建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来分享一下，因为上一次呢，我们不知道这几次下来，大家这个感觉如何哈？我们等一下，希望可以有点时间可以来讨论跟分享。那上次用这样的材料在屏幕上面感觉有点点乱哈。那所以我就把要点总结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哈。那希望说大家手边呢是会有一个有我们手头发到邮箱里头的讲义，还有这一个圣经哈，可以对照着看。那现在的经文呢，基本上是综合在这个讲义当中了哈。我们试试看哈，这次这样子来分享的方式哈，是不是会更专注，跟这样子效率更高一点哈？好，那今天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个第4次到第6次，就是在10月份这个月份当中的。这几次涉及的范围，那因为10月底呢是有这样一个10月底有宣教周的分享，所以这次我们有三，现在秋天到了哈，大家这样很容易嗓子很容易干啊，大家都是。多喝水啊！我自己也是，有时候等一下会稍微有点咳嗽啊。这是个测了不是 COVID 啊，就但是也是多大家都照顾好自己。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说一点点方法。
聪明，我不好意思问一下，
哎，
你说你那个4、5到6克的，你已经发了吗？
发了。
你哪天发的？
大家应该都有收到吧？我看一下。
我现在看到，我就看到第三克没到，打，我没看到，也许
有收到，有收到，
对，
在那个一个 email chain 里，对。
哦，在群里面，哪天发的吗？知道吗？哦，我自己找吧。哦，go ahead, sorry。
在30号，李群。
30号哈，对不起，我一下子忘记想不起来了。大家可以边有一点时间，可以边把那个讲义找出来。那上次经过这几次的查经以后，我也听到一些反馈，有一些的弟兄跟我问问题哈，其中有一些是涉及到一些细节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我们讲到彼得在圣殿当中叫那天生瘸腿的人站起来那一段经文里头，有人问到说那个彼得叫那人起来哈，跟耶稣的复活是同一个字，他很认真的去查考了这个原文哈，说这个人称啊有一些时态语态上面的不同，那我也解释了说这样一个我们这次的重点是放在一个总体的解释跟应用的联系上面，那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查经的方法哈。那查经的方法，通常呢比较经典的就是这个归纳法查经。那归纳法查经就是从经文本身出发，从经文查得越细越好啊。从就三步嘛，观察、解释、应用啊，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归纳法查经的步骤。那首先观察就必须要看到这个经文哈，是时间、地点、人物啊。什么事情如何啊？ 然后把一些细节上面的这个发现出来啊，然后在这个很多观察到的经文的素材当中去加以解释啊，那么这个解释就包括了一些文本上的解释，包括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啊，包括了这种神学上的解释啊，然后再把这个观察解释就一步一步的归纳，然后好像是整理浓缩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再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头，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也是帮助我们去熟悉圣经的一个好的一个过程。那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想归纳法查经它有一点是从下而上的就从很多的材料里面你慢慢的归纳总结整理出来一个结论那其实圣经因为它是有机的它是除了这样一个从下而上的方法，还有一种从上而下的一种比较演绎的方法我们知道有归纳推理嘛，还有演绎推理那这个归纳跟演绎的推理比较是在一些中世纪的传统当中他们这种比较像一种灵异式的解经，那这种灵异解经会带来一些缺失，就是这种演绎推理会容易把经文本身没有的意思强加到经文当中去。那归纳法呢也有可能有一点点的偏差就是我们从这些很多的素材出发，然后去归纳总结的时候，其实依靠的是我们自己的也是依靠的是人的这个理性上面的推理。那有一种比较综合的方法，其实就是结合圣经的经文本身的解释，还有神学架构然后它就像一个人或者一个有机体一样，既有骨骼也有血管也有全身的这个肌肉，它才是一个活的人，或者像一棵树一样它有一个有树根有树干树枝树叶，这样可以避免让我们可以这种见树不见林，或者反过来见林不见树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这次这个查经的设计会偏向一种结合，那会牺牲掉一些非常细节上的讨论。那至于这个骨骼血管肌肉，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也稍微的介绍过，其实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任性的神学框架就是威命准则。在这个框架之上，我们还有常常如果我们把威命准则跟经文直接联系的话会稍微觉得怎么说，好像生硬了一点就是在还没有很熟悉这个系统的情况底下，会觉得有点生硬，也不太容易很有说服力的让人觉得这个经文本身就可以得出这样子的结论。所以我们中间需要有这个血管的连接这个血管呢其实就是之所以这次我们选择使徒行传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背后，就是这个救赎历史的脉络救赎历史的脉络。那至于这些名称上次我们开这个事工报告的时候也稍微的讨论到，然后前几次我没有讨论到这些概念，我们会在不断的查考当中越来越清晰。救赎历史它跟上帝的这一种特殊启示的历史是有关的这是跟我们怎么理解这种历史启示历史的进程。那这是在使徒行传，特别是在我们说到五旬节是整个救赎历史的高峰，然后再讲到使徒的这些讲道当中他常常用不同的旧约的经文来说明来阐释基督复活跟圣灵赐下来的这个意义，这就是一种救赎历史的视角所以我们带着这种联系我们可以看到说对圣经的正确的解释如何带来一种正确的应用，然后这种的应用不光是一个个人生命的改变，不光是一种亲密的这种灵修式的跟上帝的关系的改善并且它会带来我们对一种环境上面认识的一个更新，并且会带出一种很群体生活上面的一个更新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目标。那我们盼望说用这样的方法来 来组织或者 来尝试去让大家去熟悉经文本身，然后也熟悉它背后的这个神学的架构，也熟悉这个特别是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的这个作为的这个脉络这个线索啊，然后来联系到今天我们在事工当中的这些的讨论啊，这都是一些的设想。好，这是关于方法一点的说明啊。我们慢慢我想每一次在预查的一开始哈，我们不光是重复这个，就把讲义再给大家念一遍，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哈。啊，因为大家都其实这个自己读完全就可以了。那我希望说，就是有一些这种方法上面的或者背后的设计理念上的说明，所以在带领查经的同工在这样的预查之后啊，他会更加清楚。不光在带领的时候，不光是。就是重复讲义上面的话，你可以看到讲义背后的那个逻辑在哪里哈，这是一个一开始的一点说明。好，我们往下来。一次一次来哈，那接下来就是第四次的的查考，在经文在第二章14到40节，也就是使徒彼得的这一段的讲道，在五旬节当中的这段讲道。那同样的三个点在讲义里头呢，我们有特别的提到说，这一段讲道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重要的意义啊，甚至有的神学家认为说，这一篇是彼得在五旬节的这个讲道是新约当中最关键的一个神学宣告之一。那他把旧约里头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加以解释。首先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末世啊，就是旧约里头那个末后的日子，在约珥书里面提到的是以后在这些事以后，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彼得就很清楚的把它更清楚的说，这是这个在末后的日子啊，直接的说这是末后的日子。那末后的日子在旧约里头有很多的预告。就像是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到来，弥赛亚的他的受苦的工作是旧约的先知多次多方的预告。那关于这个末后的日子，其实也是旧约当中多次多方在预告的一件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啊，就最直接的就是约珥书2章28到32节。那在彼得的这个讲道当中的一开始基本上是原文引用了旧约的这段经文。那在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有的地方是原文的引用有的时候是有一些改变的引用。那这些我们碰到具体再讲。还有几处的经文是以赛亚书我们看以赛亚书2章2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提到末后的日子的一个特点，就是万国万民都要被招聚在耶和华的那一座圣山的前面来敬拜他。就是应验了生命记当中，生命记从第6章的这个示马大文，我们主日王牧师在讲解生命记讲解了一段时间了。那在后面的第30章的时候，就有摩西就特别的提到说，在最后以色列的百姓，虽然你们要被赶散到万民当中，但是中有一位先知要兴起来向我并且你们要被重新的召聚到这个耶和华的面前来。所以在以赛亚书2章2节，特别的提到了这样一个末后的日子的这样的一个场面。那以西结书也提到说，在那一天，在这个幕后的日子的时候到来的时候上帝必从各国来收取你们，从列邦招聚你们，引导你们归回到本地。这就是为什么要耶稣升天的时候要门徒一定要留在耶路撒冷不要走。这是为了要等候这个万国万民来归向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地当中。那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里面，因为这个篇幅的关系我没有全部打出来。那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那一段把 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的经文，然后把我的律法重新的刻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些都在圣灵降临的时候得到应验，万民万国万民的人来到耶和华的山上，并且圣灵的这个赐下，就是以西结书在那样一个很多好像那个股股复生的意象里头，都在五旬节这一天被很清楚的得到应验出来。耶利米书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这个也是提到这个日子将到，也是特别的指到了这样一个末后的日子。那末后的日子呢，总而言之就是一个，第一个是圣约的更新，第二个是上帝子民的这种聚集，第三个呢是这种圣灵的赐下来，这种律法被刻在上帝子民的心里面。这只是几个比较重要的经文，那如果我们去查考旧约的话，不止这一些，还有很多关于末后的日子，关于这个也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也是一个祝福的日子。那我们就是已然未然的这个关系呢，上一次有提到，我们放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日子的概念底下来理解，就是已然和未然，其实就是关于这个末后的日子的，在现在耶稣在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之间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两个方面。所以这第一个点结论就是五旬节是救赎历史上一个划时代不可复制的这么一个高潮的事件。这个救赎历史指的就是从亚当堕落开始一直到可以说是到使徒完成这样新约正点，就是最后的这个结束的这个点我们可以说是以基督的降生开启了把这个天国带到我们当中他开始了这样一个一个末世性的启示然后透过他的复活真正的使这个国度打开，开启了这个国度，然后在五旬节当中圣灵的赐下来就应验了那个末后的日子，许许多多旧约当中的应验都在五旬节当中被满足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人的堕落到这个到五旬节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就是上帝拯救百姓的这么一个时期。所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不可复制的事件，就是我们对于五旬节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就包含在彼得讲到的第一个点当中。所以我们在很多这个互动里面我有些弟兄姐妹不止一位也都提到了这个进步的世界观的问题。那末世的观点跟现在的进步的世界观就是一种世界观上面的一种很显然的不同。那末世我们刚才说的是从堕落到拯救的这个过程那事实上末世是包含在创造里面的这里有点难那以后同样的会不断的再解释我稍微提一下，就是创造当中，创造像一颗种子一样，上帝在创造里面它其实已经包含了末世的这个信息在里头这个末世在英文里头叫 eschaton， 或者是末世论，就是叫做 eschatology 这个字 creation 里头就包含了这个 eschaton， 那但是在创造里面是不包含救赎的救赎是在堕落之后。所以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的复活，有一些错误的神学就认为说不管人有没有堕落，基督一定要道成肉身这是错的。那但是创造当中就包含了末世的应许，这个末世的应许是本来是透过亚当来实现的但是亚当失败了，是整个堕落的秩序，他没有办法，既没有办法回到创造的那个起点，也没有办法到达这个末世的终点。那么救赎呢，就直接把这个堕落的秩序带到了，不是回到创造，而是到创造当所指向的、所包含的那个 telos 那个目标，或者是那个目的当中去。所以救赎带来末世，或者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这么说：救赎就等于末世 那这是末世，但是末世的意思就是上帝创造的一个目标或者终点的实现。那在所谓的进步的世界观，是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现在很主流的一种观念。我们说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它有什么不一样？事实上我们看上去好像五花八门，但事实上呢，啊，这很多很多的宗教或者是哲学背后都是这样一种的进步的世界观。啊，为什么说这个在启蒙式运动以后，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很，首先是很高举人的理性，啊，透过人的对理性对世界的认识去认识世界的规律，本来是要预测这个世界的发展，啊，像牛顿对吗？他的那种机械式的宇宙观会让人去很想要去找到一个终极的物理定律，可以推算出预测出这个世界所有的规律的变化。后来发现就是量子力学的发现，啊，就发现在微观世界这个定律是不起作用的，啊，这个世界归根到底是一种随机的或者概率的一种零散的离散的不可预测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人，啊，进化论的立论的根据就是在这种随机当中，是靠什么东西来推动整个历史的发展呢？是靠自由意志的选择，啊，意志就是动物的那种意志的选择，一点一点的使这个世界慢慢的变成一个，现在的样子，并且会将来还会不断的进化到一个更高的一种的阶段里头去。那这个不光是进化论，因为它背后是一整套的哲学，就达尔文跟同时代的像尼采，啊，非常高举人的意志，然后像这个，像这个弗洛伊德，啊，然后像，等等等等，同就是你会甚至佛教里头讲到了这些什么缘起性空的这种的理论，哈，但因时间关系我们不具体的去讲这些。但是我们在传福音或者护教的时候，我们去回答现在一些人背后的那种世界观的结构的时候，你会知道说这个末世的观点跟是可以回答现在主流的这种进步世界观的问题的，哈，它其实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回答的。好，我们回来哈，就时间关系，这里第一点花了太多的时间了，好，我要控制一下。OK， 那第二点，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二节，啊，彼得从这个末后的日子的这个讲解哈，他就来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整篇讲到的焦点，事实上不是圣灵，也不是教会，而是耶稣基督。也他在特别是在这一段22到32节的到三的这一个段落里头，特别说到之所以末世之所以会应验会被开启，那是在于基督的复活跟升天，是他把圣灵赐下来，所以是基督的工作是所有这种末世性的实现的这个最根本的基础。然后彼得讲到了三点啊，他讲到了三点。第一个是上帝的定旨先见，经文里头讲说，他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啊，这里就讲到这一个定旨先见，如果我们有时间去解释一下的话，它背后涉及到的是一个救赎之约的观念，就是上帝的预定。我们在 学这个预定论的时候会讲到在永恒里面圣父跟圣子所立的这个约，这个约就是上帝这个定旨先见的这种一个基础。那这个约救赎历史之所以它是确定的，是因为它在永恒里面有这个约作为根据作为保障。所以这个救赎历史从亚当堕落以后，上帝给他的第一个应许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啊，要将来要伤蛇的头啊，这样一个的应许，是一直到基督的到来，一直基督在十字架上真正的 啊，透过他的死打败了魔鬼，所以这样一颗好像从一个种子一直长成一棵大树这样一个过程，他之所以是在历史当中是必然会发生的，是因为他有上帝的定旨先见在永恒里面已经预定好了。那接着这个啊，彼得就讲了，他用了几个的经文哈、啊、来说明，因为他的对象哈、啊，他的对象当时还是犹太人为主。那当时在我们会看到彼得讲到的对象慢慢的会不同，我们下面会看到。那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些被基督复活的信息所吸引来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当然他们是从万国万邦当中被召集来的，不仅限于犹太人，那当中有犹太人，那他们呢大多数是晓得大卫的。所以彼得就特别的提到大卫，他说大卫指着他说，就是指着基督说哈，我常见主藏在我的眼前，然后用了这个诗篇第16篇的这个经文的背景，那最主要是这句话，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那这节经文就说到大卫作为先知，他在表达一个弥赛亚的盼望，而他这个作为先知，他在写诗的时候里头的这个我啊，其实啊并不能说完全的说是大卫本人实现了这个经文上面所应许的啊，因为那个彼得说先祖第29节说，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啊，所以说大卫并没有复活，大卫的坟墓到今天还在这里，所以大卫所说的啊，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啊，在诗篇18篇第5节说，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领到我啊，这一些经文他既是在讲他自己，但是他自己又没有完全的满足这些的条件，而事实上这些经文是在指向那一位啊，他所预表的真正的弥赛亚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对比，就是大卫的朽坏跟基督复活的这么一个对比。那诗篇18篇的这节经文呢啊，可以啊，有的解经的解释啊，可是说啊，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啊，在原文当中它有那个 loose 啊，就是松解了那个意思，所以就是对比的，也是它有的旧约的经文是明确的引用啊，那有一些旧约的经文它是叫 allusion 啊，就是那这个暗指，所以有一些的解释就是说，它背后是诗篇18篇第5节，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但是上帝却将这一个绳索，阴间绳索的缠绕跟死亡的网罗解释了，叫他复活啊，就是一个背景啊。然后彼得接下来讲到啊，大卫并没有复活，然后呢，上帝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当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并且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第33节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这里就讲到这个圣灵的浇灌是耶稣基督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把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浇灌下来啊，这个意思就是基督的升天啊，他自己从父领受了圣灵。那上次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父的应许是什么啊？父的应许其实就是整个上帝的国度，就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承受的产业，是一个有圣洁的，有一个土地有领域的观念啊，也有这个人民百姓的观念，也有人也有土地，然后还有这个上帝的律法啊，还有这个立约的记号等等等等。我们看到旧约当中很多很多关于应许啊，有一个君王的应许啊，这些所有的应许都在这个圣经里头说啊，那个圣灵是那个 down payment， 圣灵是就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所有的那个国度的，它是那个预先的一个的偿付啊，所以其实圣灵的浇灌就是给了我们全部上帝应许当中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里头了。那为什么说基督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是因为他的工作 啊，他完成了上帝跟人之间的那个约，所以上就从父应许了，从创世以来就应许给人的所有的这些在国度当中所有的好处都赐给基督了，所以然后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这个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是刚才发生的，在五旬节发生的，他们看到的这一些的神迹奇事，看到圣灵这种有形的这些的降临，看到了这些所有的人开始在那里啊说起别国的话来等等等等啊，所以彼得就是在解释所有发生的这些的事情，那他背后的这个属灵上面的这种根据啊，或者他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他升天，然后他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他把圣灵浇灌下来，然后才有了五旬节这一些所有的人看到经历到的这一切啊，所以这是啊彼得要解释的重点啊。那同然后他又回到了大卫啊，讲大卫说啊，大卫没有升到天上，却对自己说啊，但是他自己在诗篇当中，一来诗篇当中说啊，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啊，这个我主指的是就是耶稣了。然后这个我既他继承这个弥赛亚是啊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但是在他复活之后啊，大卫自己又称基督为主啊，所以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啊三到四节说，是按着肉体说啊他是大卫的这个子孙，然后按着圣灵说他从死里复活，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啊，就是这样一个这节经文背后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解释。那在啊还有一处很关键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说到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那末后的亚当为什么成了叫人活的灵？整个五旬节的彼得的这段解释，也你看这两段经文互相对照的话，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末后的亚当，他道成肉身，基督的道成肉身啊，他成了那个末后的亚当，对不对？然后末后的亚当经过了试探，旷野的试探，末后的亚当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赎清了这个罪的赎价，然后在他复活的时候啊，上帝叫他高立，就是在第三点啊，我们会看到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这个立字什么时候用圣灵来高立他啊？什么时候在就是在基督升高的开始，他这个过程是以他的复活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起点的。所以在整个彼得的所有的讲论当中，不光是这一篇，我们稍后会看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有两段的讲道，然后包括在那个斯提凡殉道时候的讲道，还有后面彼得的这些保罗的很多很多的讲道，都是核心的信息都是基督的死里复活，都是基督的死里复活。好，我们往下看，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从救赎历史到救恩应用，第33到第40节，这里也是涉及到一个需要仔细去分辨的一个观念。第33到第40节这里头，我看一下经文，然后众人觉得扎心，听了这些话就对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那彼得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这个地方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原文里头一个更好的翻译是，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恩赐，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恩赐，就是英文对于那个希腊文的翻译比较准，它是 receive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是圣灵的恩赐，比领受这个和合本的这个翻译要更加的准确。那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跟前面第一到十三节是一个对照，一到十三节讲到这里我引用，就是在讲义里头我引用了一段这个书上面我看到的参考书上面的这个一段，它很好的总结那里说，后者就是在 二章一到十三节一开始讲到圣灵降临的那个场景的时候，是讲到 the giving of the Spirit， 圣灵的赐予，基督把圣灵赐下赐给他的教会，这是一劳永逸的救恩成就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一个救赎历史的概念。我们又回到这个观念，就是它有个拉丁文，那个怎么念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救赎历史一劳永逸的成就。那这一个地方呢，在33到40节说你们要领受这个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是指一种持续性的个体性的救恩应用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圣灵他把基督一次完成的这个救恩施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的个体上面，是透过人的任性，透过人的悔改，透过这种圣灵重生他，让他可以悔改，让他可以这样可以生出那个真正的信心来拿到，这些都是圣灵的恩赐所以这是救恩应用的一部分。那这两个区别非常的关键，而没有注意到这个区别是常常发生的情况那这种混淆呢，会导致许多关于圣灵工作的混乱的理解就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这种好像五旬节是一种可以不断的被持续经验的一种属灵经历来看待那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救恩的应用呢？就是这里其实就涉及到这个属灵恩赐的问题了那这个属灵恩赐这里就讲得特别的清楚就是你们要悔改要受洗然后要他其实有提到像借着信心来产生真实的悔改然后透过这种有形的立约的记号，就是透过洗礼，你们要受有形可见的这个水的洗礼。那我们在这个救恩的施行当中，就得到跟基督联合的很多的好处很多的 benefit， 包括他说彼得提到罪得赦免就是其实就是称义的一个没有那么神学性的一个表述然后并且这个圣灵的恩赐呢包括我们全人的这种的更新，然后就是在我们原有的这些，就我们后面在看到属灵恩赐的这个话题的时候，这里起了一个头我们就先明白它跟圣灵的洗的这个区别就可以了，在这段经文里头。那后面特别讲到其他一些特殊的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再结合具体的经文来查考。好，这是第四次，因为第四次比较重要我就花了比较多一点的时间来讲。好有没有问题？
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
哎，
这个个人，每个个人受了圣灵的洗是在我们重生的时候，对吧？我们重生的时候所经历的圣灵的洗呢，是把我们带入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教会受圣灵的洗，对吧？
可以这么说。
所以呢我们是都是受同一个洗所以这样讲的话呢，两章三十八节的时候呢，我们所领受的圣灵呢，在我们重生的时候呢，也应当可以解释为我们受了圣灵的洗。虽然这个圣灵的洗呢，是基督施洗我们，把我们带入他的联合，带入那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诞生的时候，受圣灵的洗，这样可以吗？
没有错在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最终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最背后就是受的这个圣灵的洗，是就是在五旬节一次次给教会的这种一主一信一洗这个一洗里头。那他也只受这个受洗的这个仪式，或者说是这个个人要悔改受洗然后叫你的罪得赦对，潘长老这个理解是 reasonable。 那我们
因为罗马书的第六章呢，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与他同死同活嘛，
对，
不单单是仪式而已，是把我们带入进入那五旬节时候发生的一洗，对吧？
对， 对，就是看这个受洗是怎么解释了啊。如果把它解释成一种受洗的仪式的话啊，它就像是透过这个水的洗，好吧，让我们可以在圣灵的施行当中，我们也受了圣灵的洗，然后这个圣灵的洗使得这一种圣灵的施行可以连接到五旬节之后的那个救赎历史的功效当中。
嗯，这是我的理解。
没有错，谢谢潘长老的补充。好，我们再看一下。
可以问个问题吗？就是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受了圣灵的洗？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受圣灵的洗？可以说是在个人观点哈，这个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耶稣基督受圣灵的洗，可是从基督我们在上一次在讲到基督的他所行所教训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他事工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圣灵的工作啊，从他受圣灵感孕的时候啊，圣灵就降临在玛利亚的身上。那在耶稣的，特别是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个人会比较倾向认为是在耶稣受约翰的洗的时候，同时他是行律法上一切的义，但是借着上帝，借着基督受啊，行着律法上一切的义，这个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呀，
《使徒行传》这里讲啊，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啊，并没有讲他领受圣灵的洗。所以耶稣从我们对圣经的了解里头，耶稣不是受圣灵的洗，耶稣是受了父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字用法就很严谨。那刚刚陈牧师也讲，主耶稣在他的事工里头，父赐下圣灵的帮助，随时与他同在，从在母胎的时候就经过这样的过程。然后主自己讲，我要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在那个他要钉十字架之前，他指的这个洗呢，不是只受圣灵的洗，这个洗指的是他要上十字架这样。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微妙的关联，但并不等于受圣灵的洗，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很难解释了。因为施洗啊，圣灵的洗是主耶稣是施洗的人啊，他用圣灵给教会施洗，那么他给自己施洗圣灵就很奇怪了，就很难解释了。所以我认为这里只讲说他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而已，没有再 expand 到他受了圣灵的洗这样。
对，谢谢袁玉长老啊，这一点区分是很重要的，就是圣灵的洗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施洗者啊，施洗约翰说啊，我是用水施洗，但是将来有位比我更大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所以特别的预告到这个耶稣基督用圣灵是给教会施洗。那我也明白刚才这个青年弟兄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每一步上面圣灵在基督身上的这个工作，那是特别在他升天的时候领受了父所应许的圣灵啊。那他在复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复活的时候成了叫人活的灵啊，就其实每一点这个很难，我们这种属灵上很微妙的事情我很难把它解释的特别的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这样子的感觉。那如果说哪一个点是最接近跟受洗最这个感觉最接近的，是他在受施洗约翰洗的那个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受，但是我们不，这个潘长老刚才提醒的很对，就是我们不能说他是完全的等于说他受圣灵的洗，但是我们可以说基督在他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他背后事实上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或者一个更真正属灵上面的，他在那个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是他受施洗约翰的洗的背后的那个属灵的真实啊，在这件事情以后他才去接受 才开始他的施工，我们可以这样讲。
那可以再跟进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里边你们也用了这个33节哈，说又在他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在他升高的时候，那你们也提到了在耶稣在被怀孕，在被施洗约翰受洗，甚至于说他在被引到旷野，都是圣灵与他同在哈。就是怎么区分那个时候的圣灵与他同在，这个时候是在高升的时候受了奉所应许的圣灵呢？就是之前圣灵也都与他同在，那这个时候的圣灵的降临在他身上，就是受了所父所应许的圣灵，是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这个
好，一个就是我们看第几节特别的说哈，第36节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我们知道基督是受高者，对不对？啊，那在受了父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这个时候耶稣被高立的。我们去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看到好多的经文都有这样子的指向。什么时候基督被高立成大先知，高立成大祭司啊，特别是大祭司在希伯来书里头，就是跟他的升高是有关的，而不是在他降卑的时候，是在他升高的时候，也就是他的救恩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上帝高立他做那个完全的中保的职分。那这里哥林多前书说啊，那个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里跟那个最初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是一个对比。那么有灵的活人跟叫人活的灵，它的区别是什么？就是那个高举的基督，他成了一个，他好像是一个不能说是开关了哈，他像一个阀门一样，透过他，然后我们可以领受一切圣灵的好处，区别就在这里。就是在基督高升以前，他还没有成为那个圣灵的赐予者，这里有一个他成了那个接受者跟施予者。啊，在基督受圣灵感孕的时候，他是成为什么？他是成为有灵的活人，对不对？他是回到了人那个堕落以前的那个受造的人性当中去。所以当时圣灵感孕其实是在复制创世纪当中那个亚当受造的那个时刻。那不完全一样哈，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两件事情一模一样，但是我是说那个时候的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他还没有达到就是从创造到末世的这个过程。好，有机会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15章的整段关于复活的那个解释。他其实一系列的对比，就是所种的是羞辱的，然后所收的是荣耀的，然后所种的是必朽坏的，所收的是不朽坏的。很多的对比一开始是在比较这种堕落的人性跟复活的人性，然后到最后那个第44节43节开始，就更深的一个对比，就是那个堕落以前的状态跟复活以后的状态的一个对比了，就是那个所种的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起初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啊，这可能就是刚刚你所说的这一系列的基督在复活升天以前的一系列的圣灵跟他同在的这样一个状态里头啊，不知道有没有解释清楚。
谢谢。
好，
他就在
听说
对吧，他复活以后救赎的工作完成的时候，所以这个差别，一个是刚刚陈牧师也解释，一个是在他在做这个在地上这个救赎工作的一个进行当中，圣灵与他同在。之后呢，是神把他高举，就是复活以后，他领受了圣，他受了圣灵的时候呢，他成为叫人活的灵。这个差别在这里啊，他 差遣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他成为教灵里头的灵。有没有解释错？
谢谢，对，谢谢班长老。对，这里头很值得仔细的去啊、对，去讲解了啊。所以后面其实后面我们会回来再到这个点啊，因为后面所有使徒的讲道都是跟复活有关的啊，所以对复活的解释会不断的加深，跟这个跟这个深度跟广度都会不断的来啊、来补充我们原有的这个认识啊。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到下面那一点，第二次哈、啊，我们现在才处理到一次，那后面我们时间就快一点咯。第五次第三章一到十六节哈、啊，讲到这个使徒在圣殿的这样一个见证啊。像啊、同样的三个部分，一个是啊、这一段医治的神迹的一个发生的这个过程哈、啊，然后第二点是啊、所有周围的这些人对这个神迹的反应啊，然后最后一段同样是彼得又一次用了一段基督中心的讲道啊，来解释这个叫瘸子啊的腿得医治的啊这么一个神迹，它背后跟复活的关联啊，那再一次我们马上又碰到了啊，所以啊第一点，彼得是怎么去医治这个天生瘸腿的人？那这个地点是很有时间地点都很有趣哈、啊，地点是在圣殿，那圣殿啊，我们看到这个完全是按照耶稣基督在第一章第八节讲到的这个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然后他们在五旬节得着能力，然后就按照这个要从耶路撒冷啊，然后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就从这个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就从这个敬拜的旧约的敬拜中心圣殿开始。那时间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在申初呢是旧约啊，我们知道基督受难也是在这个时间哈、啊，那啊就是旧约当中献祭的一个时刻，也是一起祷告的时刻。那这里头没有讲到说这些人在那里是有一个敬拜的仪式啦，但基本上是啊聚集犹太的百姓在那里聚集祷告的一个时刻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听众，他们的听众就是在旧约圣殿里头啊的犹太教的啊这些的信徒啊。那这个人呢是生来就瘸腿的，并且他天天在圣殿当中求周济，他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啊经文里面说他是美门。那我也查了一些背景，因为我们不太注重啊、就是细节解释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嘛，所以美门到底在哪里啊，解释上面也有各种说法，那我就不列举了。那很可能他是在外邦人院跟这个要进入到圣殿的那个交界的地方，这是一种比较可能的解释啊，但是我也啊、也没有必要说在这一点上面过度的去抠这个细节了哈啊、所以就表示说这个人生来瘸腿，但是他因为瘸腿，经文应该是有这个暗示，就是他不能够真的进到殿里头去的，因为他瘸腿，然后瘸腿因为在旧约里面瘸腿的人是不能进去献祭，也不能够啊、来到上帝，不能到圣殿里头去的，因为他是污秽的啊。这些背景的经文，利未记21章16节，还有马拉基书啊，特别是在先知在责备以色列的百姓啊，对在献祭的上这个奉献的事情上面的这个的罪跟亏欠的时候呢，他特别说他们把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祭啊，那上帝说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在旧约先知里头的一些旧约的背景啊。那彼得却说你啊，他就用了一个命令的语气哈、啊，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名在第五次第六次里头都是重点啊，都是，而且耶稣基督的名你会看到他是因着啊，如果回到腓立比书去，你会看到说啊，神又将他升为至高啊，赐给他那万民之上的名， 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就跟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是连在一起的啊，就是基督在被刀立的时候受到所赐下的那个至高无上的名，然后这个名啊，会在不同的经文的解释里头，你会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它有很多的地方提到了不同的基督的名，说比如说在第十四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啊，圣洁公义。然后第十三节说，已经荣耀他的仆人耶稣，仆人啊，圣洁公义者。然后很多哈，像二十二节，上帝摩西曾说，上帝要从你们弟兄当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啊，都是基督在不同的地方提到了这个啊，他的名啊，他的名，那他的名跟这些旧约的背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救赎历史的观念，也都是很啊有这种联系的。那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彼得叫这个瘸腿的人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的时候，那个起来跟形容耶稣基督复活是同样一个字，一个希腊字哈啊 ，igero 这个字。那同样再一次的表明说，这个人是天生瘸腿的。那他啊，从当时的这个处境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说，这个瘸腿的人其实他应该是犹太人哈。那他在旧约的这种仪式背景当中哈，他只能够在圣殿的那个出入口的地方来求要进殿的人给他的这种周记，金钱上的这些周记。那这个对比就是彼得奉着耶稣的名来叫他起来行走啊，跟他同有很强烈的这种暗示，就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意思啊。所以这里也表明说，旧约当中所有的这些礼仪敬拜仪式，如果不是因为弥赛亚的这个中保的工作啊，他们被提前的个别性的应用在旧约当中的话，其实这些仪式的本身是没有果效的啊。那啊，这里可以带出一点点的应用，就是我们在啊，第一个我们学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使徒一直是在高举基督的复活啊，然后啊，我们也可以思想说，其实呢，这个我们也许会想说，今天啊，上帝，我们传福音的，我们没有使徒行神迹的权柄哈，那我们也不可能就叫人起来哈，他就真的起来。可是呢，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是更重要的，就是其实使徒给这个人的好处是超过这个人的所求所想的啊，他所求的是一些进殿的人一些金钱上的周济啊，所以其实啊，彼得并没有按照这个瘸腿的人他原来所期待的那种方式去满足他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应用上面的一个连结。OK 啊，接下来就是在这个神迹发生之后啊，所有的人对这个神迹的反应是不同的。首先是这个瘸腿的人，这个瘸腿人在经文里面用了一些很强的这种对比，很明显的这种词汇啊，他在被医治以前是天天被人抬过来啊，每一天他都被人抬着放在那个殿的门口，然后是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他求这种像有点像乞丐一样的在祈求施舍。那么在他的腿好了以后呢，他变成走着跳着，从天天的被人抬来，他马上就可以走着跳着。然后他原来是在殿门口，现在他同使徒们一起进了殿，他是同跟使徒一起进了殿，这是也是一个很强烈的暗示啊。然后在殿里面来赞美上帝，但是这一个神迹本身并不能够使啊，圣殿里面的这些犹太百姓明白这个神迹的意义。那你看他们的反应是稀奇惊讶啊，就像从前啊很多的百姓看到神迹时候的这样一个稀奇和惊讶。 那我们从这种启示的角度来看，就上帝的救赎，他有上帝救赎的作为，也有这种言辞性的启示。那这个言辞性的启示是用来解释这种救赎的作为的。所以后面就跟着一段，就是在你看它有点像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啊，先是一个神迹，然后是百姓的反应是稀奇惊讶，然后是使徒用一段讲道啊，用一段言辞性的这个的解释来表明之前那一个神迹的意义，并且来回答回应啊这个众人的这种稀奇跟惊讶的一个态度。所以那中间用的这个引用的这个经文哈，我们就不一一看哈。好，这是中间一个转折的地方。那第三点就是彼得的第二次的讲道啊，第二次的讲道。那么这个讲道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啊，被阐述出来，告诉这些犹太的百姓说，这个神迹啊，你们看到这个神迹稀奇惊讶，但是事实上是你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在历史当中借着耶稣的复活，把所有的应许啊都施行在这个首先是犹太的百姓身上，你们同样也统领这样一个福音的好处。那为了让这些犹太的百姓明白这件事情基督复活的意义，那彼得特别的使用这些旧约的经文，他所选择的都是他们所熟悉的这个先知的内容。首先他是被一个高举上升的上帝的仆人，他用仆人这个基督的名，他首先是仆人。那这个仆人呢，是以赛亚书当中我们知道有很著名的这个仆人的篇章哈，那有一些的篇幅就特别的说到这个仆人的被高举上升成为至高，被应验在基督的复活升天上面，就是在以赛亚书52章13节啊，同样的这个经文在上头哈，我就不一一的念。然后这个仆人又是大卫式的君王啊，在路加福音一章69节有说，在他的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啊，他是大卫也被称为是上帝的仆人，所以这个仆人跟君王是有关的。那么在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表示说这个人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啊，那的应验的这个在基督的身上，他是那一位大卫的苗裔，他是真正的承受，或者是他是真正复兴大卫那个王朝的那样一个君王，但是这个天国又超过了犹太人所理解的这种大卫的这种地上的这样的一个的国度的观念。然后他在复活当中又被上帝宣告是圣洁跟公义的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去年在讲到复活节的这个时候，也讲到基督的复活是一种宣告啊，他在复活当中被上帝宣告这种我们救恩当中所有的好处，像我们的称义、我们的成圣、我们的儿子的名分，都是跟这个宣告有关的啊，因为在基督的复活里面，他被宣告成为圣洁公义啊，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称义跟成圣，因为基督被宣告，所以我们可以被宣告。好，那在同样在以赛亚书里头也讲到了这一点啊，在32章第一节说，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啊，讲到他的这个公义的特点。然后也讲到42章第一节说，我将我的灵赐给他啊，赐给这一位的仆人。当彼得用这一些旧约的百姓啊，这些犹太的百姓所熟悉的旧约的圣经的这些章节来解释的话啊，他们就晓得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在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整个救赎历史当中，先知多次多方的应许，包括大卫啊，包括以赛亚，包括摩西啊，说借着复活，他是上帝要摩西说，他要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啊，这个兴起这个字用 raise up 啊，也是跟复活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暗示的关系在里头。那还有讲到说啊，他使啊万物复兴啊，然后这个万物复兴也是讲到圣灵的浇灌啊，使得啊天上地下的万有啊都与神和好。特别这个复兴，我们要特别的理解成一种目的性上面的一个意义，而不是啊不是回到起初啊，而是到了这个复兴跟那个末后的日子，在旧约里头描绘出来的那个景象是相关的，是那样的一种复兴，而不是回到最初状态的那个叫复兴。是，如果我们再去看联系到末世的这个概念的话，那个复兴是一种末世的景象。那我们可以在带领的时候呢，可以特别的来啊考虑彼得讲到时候用的这些基督不同的名称啊，这些名称，那也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思考说，我们啊如何透过你看到彼得行了一个神迹啊，然后用一段的讲论啊来对这个犹太的百姓传福音。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同样是透过上帝的作为跟这个我们对福音正确的这个讲解配合来进行的啊，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然后啊，另外一点跟下面一讲有关哈，那我们这里好，第五次就停在这里，有没有问题？我看一看有一位。啊，宁峰把这个视频的链接放在这个聊天当中了，谢谢。好，如果没有要这一章没有要讨论的话，我们再往下咯。往下第六次是进入到第四章啊，第四章一到三十一节的部分。那这里啊，前面的两个点啊，是看到这个神迹以后，犹太百姓归信，但是也引来了这种当时犹太教的啊这些宗教领袖的一些的逼迫啊，他们联合当时的罗马政府来开始了一个对使徒们的这种敌对的一个态度。那在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呢，耶稣的名继续被强调啊，成为第四章非常显著的主题。那我们也会继续看到讲到的中心就是耶稣的名，耶稣复活跟啊他升天的啊这个的应用啊，怎么去回应所有的对于福音的挑战啊跟质疑。那我们也会再次看到啊彼得在回应当时的犹太群众啊，跟回应这些宗教领袖啊，跟回应这些世俗的政府啊，其实他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啊，这就是这个使徒行传不单是帮我们去学习这种啊它背后的神学的基础，其实在我们事工应用上面是很好的一个教科书哈。我们慢慢来看。首先一到十二节哈啊，我们看到说这时候啊，圣经经文里头讲说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都来了啊，然后他们是因为使徒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然后就下手拿住他们。首先这些人来的是这些的宗教的领袖，那他们是因为使徒传讲死人复活就很烦恼。那这里有一个背景啊，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个啊第二圣殿期的这个观念。那么第一圣殿我们知道就是所罗门所建的这个圣殿啊，那这个圣殿就在后来巴比伦之囚的时候，巴比伦被掳啊的这个时期哈被毁了哈。那后来啊，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啊所罗巴伯的被掳的归回，就重建了这个第二的圣殿。那第二圣殿后来又在这个啊，大希律王执政的时候啊，扩建了这个圣殿啊，所以从 两约之间哈，在主前400-500年的时候，一直到主后70年，这个圣殿再次被毁，这个期间叫做第二圣殿期。那比特别是集中在这个大西律王执政以后，这个圣殿被扩建啊，它成了一个规模很宏大的一个殿宇。那当时犹太教因为有这样一种弥赛亚的盼望啊，所以犹太教里头就分了不同的派系。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主要的这些敌对他的人啊，有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然后有一些是分锐党人啊，还有一些是西律党人。那艾瑟尼人是另外一些人，他是比较消极、比较避世的啊，就是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啊，四海古卷啊，其实是艾瑟尼人啊保存下来的哈啊，因为他们比较啊，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于弥赛亚的应许有点像这种。瞎子摸象就抓住了，比如说这个有人抓住了律法啊，有人抓住了圣殿啊，有人抓住了这个先知的传统，有人抓住了祭司的传统，有人抓住了君王的传统，然后所以就对这个弥赛亚的再来就各种形形色色不同的认识啊，甚至还有这种区分，有两个弥赛亚，三个弥赛亚啊，这有一个是祭司一样的弥赛亚，一个是君王一样的弥赛亚啊。那这些人为什么最早来逼迫使徒的啊？是这一个圣殿的守殿官，还有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呢，他们是当时这些主要派系当中的其中一派啊。那他们。是祭司阶层的主要的一部分，不完全说所有的祭司都是撒都该人，不一定啊，因为这个，但主要，因为只要是利未人的后代啊，他们都可以，祭司都可以从当中来选出来。那他们的这个神学上的任性啊，撒都该人是一种，大概是一种神学任性的一个概念。那大部分的人就是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这个名称是来自于。以前的一个大祭司就是叫做撒都啊，那他们就是在维护自己的这种宗教传统啊，他认为圣殿是最重要的地方啊，献祭、圣殿、旧约的这些礼仪是犹太人跟上帝保持关系最重要的途径啊。那像，但他们，所以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啊，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啊，都跟他们的这种。他们所信的这个信仰体系有关。那法利赛人就是抓住律法啊，他特别的相信除了这个摩西五经之外，上帝还有很多很多细节上面的规定啊，就守全了这些所有的规定啊，你才是真正跟神建立关系。所以他们这些观念上有不同，因此我们看到使徒传讲基督复活的信息的时候，最首先冲击的就是这些啊不信复活的啊这些守住圣殿的这些宗教领袖的这些的权威。同样这些人其实也是当时来的这些大祭司，其实就是当时逼迫主耶稣的这些人啊，你看啊该亚法啊还有他的这些啊他的岳父啊，这些在福音书里头记载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再一次听到啊他们所迫害的这个拿撒人耶稣，他的门徒们啊，在他受难之后啊，不但没有消失，没有消亡，反而又在圣殿当中来讲说这个啊耶稣复活的信息啊，他们当然是最首先，他们反应是最大的啊，所以马上就来到圣殿当中去逼迫使徒们。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头说。那时第八节又提到使徒被圣灵，彼得被圣灵充满啊，他面对这一些大祭司的和他的亲族的时候呢啊，那时候这种压力应该是非常巨大的啊，但是彼得的圣灵充满就让他可以放胆讲论基督复活的信息啊，他不会被跟基督复活以前的这种他的门徒的这个表现是很不一样的。这时候使徒就表现出了很极大的这种啊勇气、胆量还有智慧啊，这些都是五旬节之后啊这个圣灵工作的啊这个很显然的这个表现。OK, 那 那这个使徒的信息的本身呢，又是高举从死里复活的拿撒人耶稣的名来回应。所以这一次彼得选用的这个旧约的经文啊，诗篇118篇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其实这一个引用的经文是很有挑战性的啊，他讲到匠人所砌的石头，事实上是直接对他的听众来讲的啊，事实上是直接的说对这些来迫害他们的这些宗教的领袖，因为是他们设下这个计划啊，设下阴谋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然后现在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再一次用诗篇的这一节的经文来告诉他面前的这些宗教的权威们啊，基督已经复活了，借着他的复活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圣殿啊。在约翰福音里头特别说啊，耶稣是讲到他要复活的时候啊，别人就是用这个借口来迫害他啊，说他要拆毁圣殿，然后第三天在三天之内重建起来，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来说的。所以这里头有一些引用的经文啊，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可以帮助大家来理解，就是串起来啊，像啊是来解释诗篇118篇。在路加福音20章17节也有提到啊，在讲义里头都有啊，我也不一一的念。然后约翰福音2章19节啊，然后腓立比书啊2章9节啊，这些经文我们可以联系起来来看到这个彼得的讲道的背后啊，谁是匠人，然后谁是就是基督的复活的信息再次成为他这个讲到的重点。并且在第12节的地方呢啊，有一个经文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这里没有赐下别的名，这个名就是基督高升的，上帝高举他的这个万名之上的名，也只有靠着这个名是可以啊，人才可以得救的，而不是在啊，他面对的这些来逼迫他的这些宗教的领袖们，他们所相信的啊，相信的所有的这一些啊，好像圣殿的系统啊，好像啊，官长他们的权威，这个名其实有一个啊 authority 啊，有一个基督的这种复活的大能、复活的权柄在后面，去胜过了这些当时宗教领袖啊跟官长他们的这种啊维护自己利益的这种 authority 啊，所以这是彼得可以在基督复活以后可以放胆的去啊面对逼迫去传讲福音的一个的关键啊。那在讲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联系到实际有一个应用或者思考，就是啊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的势力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啊，来跟耶稣基督争夺主权。那我们在批评他们的时候，我们也自己省察啊，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啊？我们自己在维护某一些的领地啊，事实上是在跟复活的主在争夺主权啊。这是啊，应用上面可以做一些的开展。那接下去啊，第二点就是啊。第13到22节啊，这里的这个重点从宗教领袖转移到世俗政府，就是所谓的这个官长。那这个教会的增长呢，他们同时面对宗教敌对啊，还有这种政府逼迫。但是啊，不管是在对犹太的百姓传福音啊，还是在回答宗教领袖的质疑，还是回答这些罗马政府的审问，那么这些使徒们呢，特别是以这个彼得作为代表的使徒，他都是用基督的名来回应啊，用基督复活的信息来回答，表示其实福音的信息是具有普世性的啊。我们对不同文化背景、对不同的对福音有不同态度的人。基督的复活都是我们传讲的信息的重点跟中心。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使徒他的这种 侧重点的不同，啊，我们传讲同样的中心的信息，但是在不同的讲论里面，啊，我们看到在对犹太百姓的传讲的时候，他特别的告诉他们，啊，关于以赛亚的预言里预告里头的这个受苦的仆人、啊，然后他跟大卫的关系。那在面对这一些，啊，宗教领袖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圣殿，啊，讲到基督的复活，他才是真正的圣殿。那面对这一些世俗的政府，啊，像这个当时罗马政府啊来的这些官长，好像这个地方的行政官的时候呢，啊，使徒们这里的经文，啊，我们看得很清楚，说啊使徒是用着他们的好行为来见证跟荣耀上帝的啊，因为他们啊，你跟他讲旧约，他们不是太懂嘛，啊，所以呢，这个官长是你看到的第十九节特别的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啊，这在上帝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要自己酌量。然后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啊，表明使徒们所传讲的信息的真实性啊，他们因着他们的良心，他们并不是在散布一个谎言。那官长却为了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因为使徒所传讲的以及使徒们所行的神迹啊，在很多人目击者非常的多啊，大家都看到，然后同时归信的人非常的多。如果这个时候罗马政府这个啊不顾民意啊，就来定这个使徒们的罪的时候，是影响他们的统治的啊。所以21节官长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就恐吓了一番，把他们释放了。啊，这是啊我们要注意到的这一些的信息啊，在后面的不同的，我们看到保罗的不同的传道旅行当中，也有一些是特别的针对罗马文化，针对这个希腊文化的一些的讲论啊。到时候我们在学习这些不同处境里面啊，这些啊使徒的讲道的技巧啊，他们传福音的技巧，跟我们在后面接下来这个第四季度的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种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主日学当中哈，我们配合起来看。可以有更深的这种体会哈。好，这是第二点哈，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是众人的同心的祷告，就是在23节到第31节。那从23节一直到第5章的42节，其实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大的段落，也就是从单个的使徒的故事。彼得跟约翰他们为主做见证，到了一个整个的初代教会的一种生活形态的一个描绘。那这里就讲到了这种彼得跟约翰回到了他们的教会里头，然后这时候他们就一同的同心祷告。然后我们看到使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然后这里也提到了这些教会的这些的会众经历到的圣灵的充满，然后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放胆的讲论上帝的道。然后在这个会众的祷告里头呢，提到了诗篇第二篇，一样的引用的旧约的诗篇，当诗篇第二篇把这一个也是一个基督中心的一个范例。然后这个地方蛮有趣的，这里其实在这一段诗篇的这个应用当中除了基督仍然是这一段诗篇第二篇的这个中心哈，但是呢我们看到特别的看到这个使徒跟基督的这种的关联就是在这些会众的祷告当中你会看到他们是29节哈，说第27节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果然哈，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就是说诗篇第二篇的这个预言哈，事实上有一个很具体的应验就是在五旬节以后这些宗教领袖跟联合罗马政府一起来逼迫 使徒的这件事情上是应验了诗篇第二篇的这个预言，然后他们对使徒的逼迫事实上就是要攻打你所告的这个圣仆耶稣啊，那在反而是成就了你手和旨意所预定的必有的事。第29到30节讲说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胆放胆讲你的道啊，这个仆人呢是指向了使徒啊，然后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啊，这里就看到在初代教会当中啊，那个啊使徒的这样一个领导的角色啊，他被称为你的仆人啊，就因着他们跟领受的圣灵，然后有了圣灵的能力来特别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啊，他们就成了上帝的仆人啊，特别把这个 title 给到使徒的头上，那以至于他们可以在整个当时的这种啊基督徒社群当中承担起这样一个属灵领袖的责任。那这个段落也为后面整个啊，基督徒社群的这个圣洁生活，好像啊，等后面我们会第五章查考到的一些，好像巴拿巴哈，还有这个亚拿尼亚跟这个啊撒菲拉的这个故事当中啊，来做一个铺垫啊。好，这是要解释的所有的要点啊。那应用的话呢，我们可以结合前面。啊，第三次的时候讲到圣灵受圣灵的洗，还有圣灵的充满啊，我们可以联系起来讲到众人被圣灵充满的结果的表现啊，我们啊怎么去啊更多的去体会啊，在事工的开展当中啊，有这样各方面的这种配合啊。首先，使徒面对逼迫，他们首先站出来啊，所以我们需要有好的榜样，好的带领。那我们也看到整个教会同心祷告的重要性，然后所有的这种弟兄姐妹一同的经历圣灵的充满，来传讲上帝的话语啊，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种啊同心合意的一个场景啊。那我们后面接下来会有一个主题，就是专门讲到这种圣洁的群体的生活啊，也是做一些啊预先的这种啊预备。好。那所有的内容就到这边，好，刚刚好，感谢主，刚好九点，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准时结束，然后也同样是继续一同祷告了啊，也为我这个后面的写作祷告啊，看看从哪一些方面可以更完善啊，可以在带领当中如果有任何经验或者分享啊，就是告诉我，我们可以不断的调整，使这个查经的设计更适合所有的弟兄姐妹啊的进步。好，那我们就按时结束吧。好，潘长老还在吗？
在呀。
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所应许的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赐给了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有圣灵同住的人，求你帮助我们，不但在学习话语的时候有字句上的了解，更是在经义上我们深深明白我们是被父神所接纳的儿女，帮助我们借着这些话语我们能够成长，能够爱神，更多的被神使用，也求主帮助你的仆人，在他预备讲章的时候，深深的受你自己的感动，赐给他忠心智慧，好叫我们这些领受的人也能够明白 啊，救赎的恩约是如此的宏大高深，你的爱是如此的深厚，超出我们所思所想，帮助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常常被你的爱所感动所吸引，看到基督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为我们成就了这极大无比的恩典，我们就存着这样的盼望，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帮助我们在这世上常常有那属天的盼望，看到上帝的国度已经在我们内心里。我们谢谢你，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这样的场合，在团契的生活里头彼此的受到神你自己的造就，也借着你的仆人传讲那忠信的道，叫我们因着是真道而被建立起来。感谢神你恩待我们的脚步，恩待我们手中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